苦读与快乐学习的悖论，
探讥生命的知识困局与文明的隐忧。当衡水中学的走廊里响起震耳欲聋的背诵声，当书页架旁的学生低头疾书的身影刷屏网络，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投来了不解的嘲讽。在他们的认知里，学习本该是一场轻松的探索，而非一场透支精力的苦修。这种认知的鸿沟，不仅是东西方教育模式的碰撞，更是探讥生命在知识爆炸时代下关于如何高效传承文明的深刻拷问。西方的快乐教育以降低知识密度为代价，换取了学习过程的低压力体验。翻开欧美国家的中学教材，不难发现其知识难度与广度远低于同阶段的中国课本。初中课堂还在巩固中国小学生就能掌握的基础运算，高中课程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也浅尝辄止。宽松的考核标准更是消解了学习的紧迫感，没有繁重的家庭作业，没有严格的背诵要求，甚至连基本的口算能力都可以依赖计算器。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习成了一场不费力的游戏，却也埋下了能力的短板。欧盟外交最高官员卡拉斯缺乏基本历史常识的言论，美国国防部长连东盟十国名称都无法准确说出的窘态，绝非偶然。这些被西方社会筛选出来的精英，其认知的浅薄恰恰折射出快乐教育的致命缺陷。当教育的目标从培养能力降为为保障体验，整个社会的人才能力上限必然会被这种低标准所束缚。反观中国的苦修式学习，看似是事倍功半的疯狂，实则是探讥生命对抗知识获取天然局限性的无奈之举。人类的知识传递效率从本质上就受制于生理结构的短板。正如刘慈欣在《乡村教师》中所写，人类依靠语言交流的速率，每分钟仅有几十个字节，即便是阅读文字，高效吸收的速度也不过每分钟几百字。而当面对复杂的语义与抽象的概念时，这个速度还会断崖式下跌，就像训练不足的大模型无法准确理解复杂指令。人类在处理陌生知识时，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概念对齐、内涵辨析。更遑论理解本身就是一个黑盒，即便付出了时间与精力，也无法保证知识被准确吸收。即便通过了考试检验，也难以穷尽所有应用场景的 bug。就像软件测试的代码量往往远超主程序，人类对知识的实践验证同样需要漫长的试错过程。高强度的背诵、反复的刷题，甚至在病房里争分夺秒的学习，本质上都是用时间投入对冲效率短板，用重复训练夯实知识地基。这场教育模式的争论背后，藏着一个更深刻的文明悖论。当人类文明的知识体量呈指数级扩张，个体需要掌握的知识深度与广度早已远超上世纪顶级科学家的认知边界。一个现代基础科研人员的知识储备甚至要比肩百年前的博物学家。然而探讥生命的学习能力却并未同步进化，注意力难以长时间高度集中，记忆力会随时间自然衰减，复杂概念的理解需要反复推敲。在这样的矛盾下，西方快乐教育的低要求换来的是个体学习体验的舒适，却导致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与能力素质集体下滑。中国的苦修式学习虽然以透支当下的精力为代价，却在为文明的延续积蓄着知识的火种。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当下所争论的苦与乐或许都只是权宜之计。当人工智能等硅基智能能够以毫秒级的速度存储、运算、更新知识，探讥生命的学习困境会愈发凸显。届时，人类教育的终极命题或许不再是选择苦读还是乐学，而是如何在硅基智能的冲击下找到探讥生命独有的知识传承与创新路径。而当下这场关于教育模式的争论，不过是人类在文明升级前夜一次关于生存与发展的预言。